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穆斯林斋月周一开始，伊斯兰国对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地区内的居民强加了一套严苛的规定，在斋月期间对民众严加管控。这些规定包括禁止使用卫星电视接收器、限制每天工作时间以及妇女的着装，制定了严厉的要求。伊斯兰国近期举行活动，鼓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们毁掉他们的电视接收器，因为这些接收器有助于反对者发动针对哈里发的心理战。一个视频通过网络在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们之中流传，在这个视频中，一名伊斯兰国成员讲述电视频道给穆斯林国家带来的坏处，而这些坏处将被敌人利用。据一家名为拉卡正在被悄然屠杀的组织表示，在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实际的首都拉卡，伊斯兰国已经采取行动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卫星电视接收器和其他电视信号传输设备一律没收。拉卡正被悄然屠杀是一家报道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恶劣行径的组织。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下月举行代表大会时才会正式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本党总统参选人，但是他已经握有2383张代表人票，击败了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布鲁金斯学会行政管理中心副主任胡达克对美国之音说，希拉里·克林顿在加紧努力竞选的同时，会更明确指出他作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意义。星期二是总统初选的最后一个重要日子，将决定851张代表人票的归属。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负责人穆克表示，期待在星期二赢得多数代表人票。桑德斯屡次誓言要把竞选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刻。联合国核能监管部门表示，朝鲜似乎已经重新开启了对钚原料进行再处理的工厂，这一迹象显示出朝鲜正加大发展武器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一表示，由卫星图像提供的证据显示，朝鲜可能已经在宁边一处工厂重启了从核废料中提炼钚的活动。这信息与美国关注朝鲜的网站北纬38度线发现的证据相吻合。这家网站4月份曾经报道，在宁边主要的核原料在处理装置区内探测到热电站喷出的烟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由于该机构在朝鲜没有监测设施，所以无法确认朝鲜正在进行的活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过几个星期就要对中非南中国海纠纷宣布人们等待已久的裁决，预计法庭至少会做出部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已经表示这种裁决是有偏见的，中国不理会裁决的结果。如果中国拒不理会裁决，美国几乎肯定会指出这起案例再次表明北京无视国际法。不过如果美国要向中国施压让北京接受裁决，恐怕会受到反唇相讥，因为菲律宾提出诉讼所依据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华盛顿自己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签署了这项由海洋宪法支撑的国际公约，条约为各国如何利用海洋及其自然资源规定了指导原则，还包含解决纠纷的机制，比如菲律宾和中国当前的纠纷。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行政长官证实，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星期二上午交通繁忙时刻发生一起爆炸，造成11人死亡，36人受伤，死者中包括7名警察。一辆装满炸药的小驾车在驶过一辆巴士的时候爆炸，据报那辆巴士上乘坐的都是防暴警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telephone language and making an appointment.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电话预约第一部分。重点讲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
Interview.
电话采访。今天接受采访的是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Blake 先生上次到旧金山一住进饭店就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的 Epstein 先生。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我们来听 Blake 先生的一段电话交谈。
Let's listen in while Mr. Blake calls Advanced Technologies to speak to Mr. Epstein.
这段对话的内容是 Blake 先生从他住的使节饭店打电话给先锋技术公司，要和 Epstein 先生对话。下面是接线员常说的两句话。
I'll put you through.
我这就给你接通。
I'll put you through.Mr. Blake is on the line.
这句话有两种意思。如果是 Blake 打电话找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一位 Blake 先生正在电话中等着和您说话。如果 Blake 是打电话的人要找的人，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Blake 先生现在正在跟别人通话。
Mr. Blake is on the line.
下面就请听这次电话交谈。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Blake 先生和 Epstein 先生准备什么时候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请特别注意打电话找人使用的语言。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Variation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下面我们来听一些词句的变换说法。
May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is is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ike Epstein?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One moment, I'll connect you.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you.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 Elizabeth 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Let's listen to this conversation.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大家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先请听提问。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What company does Mr. Blake work for?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提问。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听一段刚才听过的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的问题。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Who would Mr. Blake like to speak with? He'd like to speak with Mr. Epstein.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打电话给一个大公司的时候，应该怎样和接电话的人沟通？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Receptionist
接待员。
Receptionist To call
打电话。
To call To answer the phone
接电话。
To answer the phoneI'm returning his call.
我再给他回电话。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接待员会让你等着，别挂电话。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这时候接待员会用另一条线和你要找的人联系，所以你听不到他们的对话，只能听到音乐或什么也听不到。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E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在大公司一般都有总机，负责接电话、转电话的人是这个公司的接待员。你首先要向这位接待员清楚地介绍你自己。
This is Gary E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告诉他你打电话的目的。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如果你是给这个公司的人回电话，一定要告诉接待员。
I'm returning his call.
这样接待员就明白是他们公司的人在找你。接待员在帮你找人的时候会说
Please hold.
或
One moment, please.
让你稍后。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 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 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E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I'm always glad to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大家先听一句没有完成的句子，然后把它完成。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A person who answers telephones is called a receptionist.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In a business call, the first thing you should do is to identify yourself.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请听一位工商界女士打电话和对方约时间见面。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rrange a meeting.
约时间会面。
Arrange a meeting.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有几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什么时间合适?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Convenient.
便利、合适、方便。这个词的拼法是 C-O-N-V-E-N-I-E-N-T. 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向别人说明你打电话的目的，要这样说。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我这次打电话是想商量一下，我们能不能约时间见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ll hear a businesswoman calling to make an appointment.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ons.
语言功能，用建议的语气和对方约时间见面。
Now let's focus on suggestions. Suggest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king an appointment.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Gary's tips.
Gary 提示。我们的商务语言专家 Gary 今天要讲的是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提建议。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Could we? How about?
我们也可以先提出建议，然后再问对方。
How's that sound?
对方如果同意你的建议，一般会说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下面我们再听一遍 Gary 的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或者说用什么表达方式提出建议。例如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穆斯林斋月周一开始，伊斯兰国对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控制地区内的居民加强了一套严苛的规矩，在斋月期间对民众严加管控。这些规矩包括禁止使用卫星电视接收器，限制每天工作时间，以及对妇女的着装制定了严厉的要求。伊斯兰国近期举行活动，鼓励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们毁掉他们的电视接收器，因为这些接收器有助于反对者发动针对哈里发的心理战。一个视频通过网络在伊斯兰国的追随者中们流传，在这个视频中，一名伊斯兰国成员讲述电视频道给穆斯林家园带来的坏处，而这些坏处将被敌人利用。据一家名为拉卡正被悄然屠杀的组织表示，在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实际的首都拉卡，伊斯兰国已经采取行动，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卫星电视接收器和其他电视信号传输设备一律没收。拉卡正被悄然屠杀是一家报道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恶劣行径的组织。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民主党下个月举行代表大会时，才会正式提名希拉里·克林顿为本党总统参选人。但是他已经握有2383张代表人票，击败了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布鲁金斯学会行政管理中心副主任胡达克对美国之音说，希拉里·克林顿在加紧努力竞选的同时，会更明确指出他作为美国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历史意义。星期二是总统初选的最后一个重要日子，将决定851张代表人票的归属。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负责人穆克表示，期待在星期二赢得多数代表人票。桑德斯屡次誓言要把竞选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刻。联合国核能监管部门表示，朝鲜似乎已经重新开启了对钚原料进行再处理的工厂，这一迹象显示出朝鲜正加大发展武器的努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周一表示，由于卫星图像提供的证据显示，朝鲜可能已经在宁边一处工厂重启了从核废料中提炼钚的活动。这一信息与美国关注朝鲜的网站北纬38度线所发现的证据相吻合。这家网站4月份曾经报道，在宁边主要的核原料在处理装置区内探测到电热站喷出的烟雾。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表示，由于该机构在朝鲜没有监测设施，所以无法确认朝鲜正在进行的活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过几个星期就要对中非南中国海纠纷宣布人们等待已久的裁决，预计法庭至少会做出部分对菲律宾有利的裁决。北京已经表示，这种裁决案是有偏见的，中国不会理会仲裁结果。如果中国拒不理会裁决，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地指出，这起案例再次表明北京无视国际法。不过，如果美国要向中国施压，让北京接受裁决，恐怕会受到反唇相讥。因为菲律宾提出诉讼所依据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华盛顿自己还没有批准这项公约。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签署了这项由海洋宪法支撑的国际公约。条约为各国如何利用海洋及其自然资源规定了指导原则，还包括解决纠纷的机制，比如菲律宾和中国当前的纠纷。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的行政长官证实，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星期二上午交通繁忙时刻发生了一起爆炸，造成11人死亡，36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7名警察。一辆装满炸药的小轿车在驶过一辆巴士的时候爆炸，据报那辆巴士上乘坐的都是防暴警察。有多辆救护车被派到位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旅游景点巴耶塞纳特广场附近的爆炸现场。没有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不过伊斯兰国最近曾经在土耳其发动袭击。自去年7月以来，库尔德工人党一直把土耳其警察和军人作为袭击目标。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斥责一名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一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王毅的人认为，面对西方记者说三道四，王毅大义凛然，彰显了一个大国外长的风范。批评王毅的人认为，王毅反应过激，他的插话本身就显示出偏见与傲慢。究竟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王毅的反应是不是有所过激、
过分，而且完全失态，失去了作为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基本上的礼仪和风范？对于王毅这样一位长期在文明世界里面曾这个打交道的人啊，做出如此这个过分的这个表现呢、啊，大家有很多的这种揣测分析。有人说他是个人的这个仕途遇到了一个障碍，如果不这么表现的话，不跟习近平这个靠拢的话，啊，他在这个官场中间就不会被人注意。也有人说是整个外交出现了错乱啊，这个虽然到处撒钱，但是呢，得到的尊重回报是很少的，甚至呢，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了中国是一个不但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欧洲现在就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呢，在外交过程中间的粗暴啊，这种过分的要求啊，这种表现呢，表现了某种反感。比如早一段时间，英国女王啊，实际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知道，但是至少透露出来了，当时候这个啊，习近平访问英国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高的荣耀的一等感觉，实际上一扫而光啊。原来是在这个啊，中英的交往过程中间，中国的外交官是如此的这个粗暴啊。实际上不仅是这样，整个的中国的外交的形态，实际上呢是中国错乱政策的一种延伸啊。即使中国的整个的政策，由于他一下子啊，就是说因为经济的衰退啊，由于他这个老百姓民意的这个提升啊，民智程度的提升啊，由于这个一系列啊压制言论自由，一系列的侵犯人权，一系列的霸道的这种作风啊，完全性的反映在这个外交上。那从王毅的讲话来看，但就是一种毫无逻辑啊，毫无逻辑，因为他粗暴野蛮啊，一种强霸道的这么一种族风。这种族风呢，其实不是王毅个人的修养，或者是王毅个人的这种品质，而只是说呢，王毅是这个暴乱的体制的啊一个表现，一个代表。因为外交部长就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品质，所以他这样一等啊，原来被认为是啊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外交官啊，一个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外交官，现在堕落成为如此一个粗暴啊，如此这么一个野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暴政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形象啊，实际上给大家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这样的话，让西方国家啊更准确的掌握到啊，了解到啊中国的啊这个政治情况，就是这么啊下三滥。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王毅上个星期在中加外长联合记者会上是怎么样回答一位加拿大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向加拿大外长做出的提问的。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而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六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 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王毅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接下来呢，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王毅为什么动怒？第一，第二，王毅他的回答当中在逻辑上有没有任何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现在可能中国的这个外交啊整体的转向强硬，这个呢可能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有关，也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关。但是我觉得这次王毅这个失态恐怕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授权，因为毕竟这个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人家也是有小组长的。而且呢，我也想起了2009年的一段语录啊，现在中国都是语录治国，我就背语录就行了。这个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是2011年2月11日在墨西哥的讲话。还有一个讲话也很有意思，叫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这是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所以这个也我们的网民也很有意思，我们网民就把这个演绎成了一个就是关于邻居问老王你是不是在家打老婆孩子，那么老王的回答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避而不答，一个是就是说那我打我老婆孩子关你屁事啊，你给我滚。实际上这种粗鲁我觉得也是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党文化本来就是粗鲁的东西，所以呢有这样粗鲁的党文化，那么有这样粗鲁的外交官也就不奇怪。我们以前有一位外长也被称为这个红卫兵外长，叫做李兆星，也是非常粗鲁的一位。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王毅外长原来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温文尔雅的，这次也这个表现出这种失态。我想这种失态可能是出于这个高层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焦虑感，所以呢这个他们需要就是外交上有这样的表态。所以我们看其实王毅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在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在好些方面在外交上都表现得比较强硬，比如孙建国在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的发言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陪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啊这个过去这个欧洲沙龙中的美女们出现的时候，她一定要带一个非常丑陋的女仆然后来陪衬自己的美。所以这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在中美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就非常的这个美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奴才做点牺牲这个也不算高级黑。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他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上整体朝强硬方向转变的一个显示。我们也注意到王毅的这番发言和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讲习近平上次访美的时候，面对美方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习近平的回答是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你是不是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中国现在不仅在经济上崛起，而且在世界问题上，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也要显示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呢？
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政府的懦弱啊，西方政府的过去的软弱和短视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很多西方政府围绕中国的这个订单，围绕中国的这个投资， 啊，过分的这个向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献媚啊，过分的呢啊这个低调啊，过分的这个失去了这啊人权和价值方面的一点坚守，所以使中国政府感觉到了啊越来越无所顾忌啊，这就是中国外交方面啊能够表现出强硬的啊一等姿态啊一等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是啊，这个后来中国现在发现呢啊，他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等外交的方式，在强硬的过程中间，总是会西方会做出让步啊，总是会西方呢啊做出这个妥协，而不是中国做出这个妥协啊，所以呢，中国就觉得无所顾忌啊，所以你比如说在英国，他表现出那么一点粗暴的行为，那英国女王不照样呢给了中国领导人最好的这个待遇吗？啊，不就是英国，法国也一样啊，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啊，是美国很多的商人不都是像哈巴狗一样，他都跑到这个西雅图去进京这个习近平嘛，这些东西都来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错误的这个信号，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啊，这个我手里有钱啊，人权是次要的，但是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价值是人权和自由，是尊严啊，是基本上的政治制度。是需要通过人民选举所产生的这一种制度，西方政府也不例外啊。那么当西方政府如果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崛起而受到伤害的话，这种西方的和人类好不容易经过这么漫长的努力所争取的啊，所得到的这种人权和自由价值就会受到伤害。当这个伤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西方政府不管他的领导人多么短视啊，不管他领导人多么希望中国的订单和投资，他这种也会要捍卫他的基本上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因为老百姓会给他压力，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跟中国的政府会形成矛盾，针锋相对，哎，从而呢使中国的外交失去这个更加错乱啊，更加不知所措，或者说呢更加不知分寸。这一次王毅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中国外交上在敌视的整体上已经面临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试探的表现。
好的，
谢谢。
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休息一下以后我们要进行话题讨论，等一会儿见。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在北京会见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李洙镛。中国官媒报道，李洙镛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给习近平的口信，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而习近平则欢迎李洙镛向中方通报朝鲜劳动党七大情况，表示这体现了中朝两党就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的传统，表明金正恩委员长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视。西方媒体认为，李洙镛此次访华显示中朝两国关系正在变暖，甚至是在为金正恩不久后访华铺路。自从联合国针对朝鲜连续进行导弹和核试验，实施严厉制裁以来呢，金正恩是否有意改弦易辙？李洙镛到底向习近平转达了金正恩的什么口信？中朝关系的改善是否意味着朝鲜半岛局势会出现转化，还是会使东北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和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据报道呢，朝方向中方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七大的情况。我看到了一方西方媒体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七大上可能就朝鲜目前的内外困境进行讨论，有可能要从根本上改善从其他国家的关系。你认为这种报道可信吗？
我注意到，就是说据报道，这次的接见就是包括翻译时间在内一共是20分钟， 如果真是这么短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深入的讨论问题。所以这个在传达口信、传达信息，当然你要说20分钟，我觉得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最简单的传达，可能也能实现。但是要想说是化深入的探讨问题，或者化解中朝这个两国两党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我觉得这点时间显然是不够。那么当然这次是确实引发了很多的猜想。我觉得其实现在呢，中朝两国有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或者说两党面临共同的问题，就是老大和小弟啊在国际上都很孤立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啊这个面临的就是这个南海争端的问题啊，跟美国跟这个东盟国家它不断地产生矛盾和摩擦。那么朝鲜当然就是朝核问题引发的这种国际制裁。那么在这方面呢，两党两国都面临困境。那么还有一个共同的困境，那就是各自的人权问题都是为这个世界各国、为文明世界所诟病。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双方这个说老大和这个小弟相互利用一下，这个还是有作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可以做出一种抱团的姿态，来调情一下，然后给其他国家看，给美国看，给日本看，给各国看。那这个呢，可能对于朝鲜有一定的好处，就是朝鲜现在他已经强硬到极点了。反正核试也做了，然后呢他现在面临这种制裁，他能挺多久？他要挺下去他还得靠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找台阶，这个情况应该是存在。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朝鲜一直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他不拿这个中国当老大，他老想直接跟美国来谈。那么这一点呢，好像这个美国又不跟他谈，所以向美国求爱不成的情况下，他可以利用现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矛盾和摩擦，他转而向中国来调情，然后引起这个美方对他的重视。我觉得这一点他可能这次访华他可能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你们老制裁我，你们老挤得我就要去跟这个我的这个老大哥去抱抱团了。
嗯，
那么中方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这个算盘。中国要表明什么呢？表明自己在朝核问题上的重要性。那么作为这个南海争端的一种筹码，他来牵制美国和日本，就是说你们别老拿这个南海问题跟我说事儿。毕竟现在啊，这个海牙法庭也快要判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孤立，美国态度又这么强硬的时候，他觉得呢，这个朝核问题是一张牌，他觉得美国和国际社会，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得需要我，而且呢，只有我才能够这个管束一下我这个小弟，所以呢，我也有我的牌，就是你们要想让这个朝核问题解决的话，你们得对我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嗯，
谢谢。
何明先生，你认为中国和朝鲜现在关系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变暖，或者说走得更近，双方的各自意图是什么？
我觉得总体来讲，现在有一个急于需要缓和或者急于需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南亚的这个局势的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啊，东北亚在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声援从经济上来讲，他们对中国有一种需求，希望经济啊中国的能进去投资啊，然后能够打开他们某些产品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但是另外方面，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从人权的角度来讲，尤其是安全的角度来讲，他们非常恐慌这个中国。而这些国家呢尤其是这个李光耀在申请的时候讲了，就是唯一能够平衡亚洲、唯一能够给亚洲带来和平保障的，就是美国。那这样是南亚、东南亚 国家基本上得一种共识，所以美国去的话，这些南亚、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欢迎。那么这一次奥巴马去访问这个越南，那对北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所以他就试图呢用这个北韩的关系来平衡这么一个制约这么一个南北啊东南亚局势的一等变化。另外就是中国实际上呢，不管他内心多么看不起这个北韩啊，不管其实情绪在北韩和中国问题里面讲，中国最厌恶的外交关系就是北韩，而北韩最厌恶的啊这个外交关系就是中国啊，这个讲就是跟当年的中国和苏联一样的，在意识形态上面讲，他们似乎是一致的，但是呢，在具体的利益冲突来讲和情感来讲，彼此是非常仇恨的啊，非常厌恶的，但是又是没有办法。因为世界上就这么一点活宝，世界上就这么一个烂心烂地。那么中国想利用这个北韩做什么呢？第一个，不想让这个朝鲜半岛呢这个尽快完成和平统一，因为这么一个完成和平统一肯定是个自由的这个世界占有这个主导地位啊，对吧？不可能是这个北韩的模式占领这个朝鲜半岛啊，这样的话对他的局势是非常的不利的。第二个就是张建华先生讲的，实际上北韩的所有的这些行为，他其实他的终极目标是要跟国际社会打成关系，尤其是跟美国打成关系。一旦他跟美国打成关系，那中国就根本不重要了，中国就根本不重要。所以中国要想尽一，中共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这个北韩和这个美国建立正常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他老是利用一些姿态啊，来破坏和制约这种东西。六方会谈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一个就是六方会谈啊，就是绘画的绘啊，就是搞了这么多年其实都是扯皮条。为什么在扯皮条？是因为中国政府、中国的外交系统在主导这个系统啊，因为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隐私的这部分，这个心里的小九九是主导了这个朝鲜这个和平的这个解决。那么在北韩现在的这个全世界对他的一种制裁啊，那么再能够帮助北韩摆脱这个困境的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中国。而中国又要利用这个北韩呢，成为他跟西方国家形成某一种对抗的一等就是说一等这个前线的这个战这个阵营就是前哨。中国在这个外军事上来讲，它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各个边境线上，它放在一个军队都是最杂巴的这个兵力最弱的东西，或者是最烂的一个军队体系，装备最落后，指挥也不行，就是放在前面当炮灰。现在在外交上，他现在在他的国际外交局势上面的，他就拿一个比他还要烂的一个国家来到前面就当炮灰，这样的话呢，会形势他也不是那么烂，还有个比他更烂的国家在前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有人对这个中国在对朝鲜的影响力上有一个误解，以为中国对朝鲜拥核似乎这个缺乏这个更大的压力。其实中国也是两难，第一呢，中国确实是反对他拥核，因为他拥核的时候对整个朝鲜半岛都不利，在另一方面呢，又不愿看到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垮台以后对中国也不好，说这里边面临一个两难的处境，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呢，所以说总想六方和谈呢，可是这个朝鲜这个政权就是这个他这个封建专制性啊，这是非常很难解决的，中国呢只能是促使他进行一些转变吧，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节目再见。